我们在医学院读书，讲到要怎样急救病人，就说第一步如何，第二步如何，第三步如何。考笔试的时候，只要照书本背得清楚就算及格了。但是临床上实际看病人情形就大大不一样。比如说半夜值班送来一个和卡车相撞受伤的人，一看整条腿都被车压过去，血肉模糊，整只脚又镶着很多玻璃碎片。这个人又是会痛会流血会哀叫的人，一方面处理他还一面惨叫，甚至用三字经骂医生。我们一心要救他，既不能够手软，也不能够生气，也不能不耐烦，还要清楚明白照书上所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去处理。写答案是比较快，真正要照做是不简单，要一块一块的玻璃碎片处理干净，骨头接得好，伤口又一层一层缝好。有时候站一整个晚上，站到早上还不能处理好，要忍饥耐累，甚至还不能上厕所。这种忍耐的过程和在学校考笔试就大大不一样。我们的人生修行过程也像这样，读佛经做早晚功课，照着经本念是比较简单，而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境界，要照着经本去实行是比较难，时常都考不及格，跌得头破血流，还是得继续照做下去。很幸运，我在修行的过程中遇到很好的师长，就像临床上遇到很好的教授一样，他们平常就会运用机缘出考题，帮我们培养实力，遇到境界的时候也会用他们自己修行的经验，以适当的启示帮助我们走过难关。我的两位剃度恩师是跟随广钦老和尚修行将近20年的比丘尼，他们时常会提起老和尚种种的开示和考题。老和尚不但自己修正的功夫很高深，而且我们用现代的形容来讲，他真的是一位教学的天才。他出考题都不必思议，都是在学生没有准备当中出临时考题。如果不是时常把心放在佛道的人，就一定会考得哭哭啼啼的。他如果先告诉你要考试，你当然会提高警觉，问题是他不会事先通知你，都是临时用境界来考，看你在没有准备当中的实力如何。我常听恩师说他们自己修行的经过，时常都很感动。比起他们的境界和考题，我的考题实在是太简单了。如果我们在学校考试背题，老师出个题目说过十字路，看见红灯应该走过，看见绿灯应该停止，你就自然会晓得要打个叉，知道老师在考你是否知道交通规则。但是如果在实际生活中有人故意把事实歪曲了，或是把事情做颠倒了， 做错了，我们是不是会发现这就是在考是非题呢？我们能不能像打考卷、写是非题那么平静清楚，自己好好的作答，交出自己的成绩单呢？我们如果在生活中没有发现这是在考是非题，可能我们就会很懊恼，处处感觉很没道理，很愤慨，忍耐不下去，这样就是考不及格。在人生的考试中，我们是个人交个人的成绩单，同一位老师出题目，每一个学生答案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成绩就不同。比如同一个婆婆骂一群媳妇，每一个媳妇听了想法都不一样，个人想法不一样，就等于个人交出去的答案不一样，每一个人所得的成绩就不一样。婆婆是婆婆的成绩，媳妇是媳妇的成绩。考试题目本身没有好坏可言，但是每个人应考的心情不同，每个人的答案就有程度的不同。这个世间是一个选佛场，平时生活中大小事情就是大小的考试，就是在选，选得中的人就往生西方去成佛。恩师告诉我说，广钦老和尚平时大约早上6点就会在寺里面经行巡视，他平常都静静观察，看什么人拜佛念佛最认真，最早起来用功，就找那个最用功的弟子来，不分青红皂白骂一顿，甚至说一些让他冤枉委屈的话。老和尚演技又很逼真，那位弟子听了如果动心甚至生气起来，老和尚就摇摇头笑笑说，我以为你多用功，这样讲几句就受不了，唉，功夫还早呢。老和尚如果没有说出幕后这一句，可能挨骂的弟子怎么样都想不到这是一个考题，因为没有发现是考题，不知道老和尚这样做原来是要看看我们怎样交答案，不知道是老和尚要看我们对佛法的体会实行如何，故意演出的境界，因为通通不知道，所以叫做不觉。没有随时觉醒的心，就是无明糊涂。佛是觉悟的，我们没有时时觉醒，就是没有在学佛。虽然一大早就起来做功课，做了半天还是不觉，这样就是枉费功夫，等于读书很用功，考试都不及格。有一位女居士听到这里，她就很欢喜地告诉我说，这样我知道了，我那个先生经常一大早起来就随便骂我，骂东骂西，骂得很冤枉，我都埋怨前世不知道欠了他多少骂债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我就当他是广钦老和尚早上出来巡视给我出考题，这样我就很快活了，我就把他考过， 很欢喜去西方。这位女居士真是有觉性，听了故事公案，能够拿来自己用，消归自性。我会讲的人不如他会听会做的人。我们可能一大早就读《金刚经》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经文是这样读，不过假如有人很凶骂我们，骂的又都是些冤枉的内容，我们就暂且把《金刚经》放一边，当作这境界是真的，开始伤心委屈，一点儿都不记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开始跟着虚妄相去团团转，不但取相，而且还动心，不但动心，又大大的伤心，一点儿都不会如如不动。所以读了几十年的经，一考起应用题来就死翘翘。人家如果说我们学佛都是骗人的，没有真心学，我们听了还很不服气。假如一考试就不打自招，表现出佛所教我们的，我们实在一点儿都没有学到。什么忍辱波罗蜜，先放在一边，先辩论一下，哭一哭再说。有一位居士很可爱，他告诉我他生平第一次吃水果菠萝蜜的经过，使我很有感慨。他说他去山中做工，听人家说菠萝蜜有多好，一个1000块，他就把它买来试试看，还听说菠萝蜜很黏，需要抹油，结果他不知道油是该抹在刀子上，用抹油的刀子切才不会黏刀。他没搞清楚，拿了一只刀就直接切，切到哪里粘到哪里，到处粘，粘得整个手身体都洗不起来。他就说粘脚粘手，气得要命，如果不是想到是很贵买来的，我就干脆把它丢垃圾桶，比较省力。他还以为菠萝蜜是要吃的时候才沾油来吃，结果又吃得很油很难吃。他告诉我这吃菠萝蜜的过程真的很像我们修行的过程。本来刀子要抹油的意思就是要让它不粘刀，我们不知道刀子要抹油，就是不知道智慧是要不执着的，结果四处都黏，四处都执着，真的是黏脚黏手，气得要命，什么菠萝蜜真想要丢掉。这不黏刀的油等于是教我们不执着的智慧，这是每一刀都需要的，并不是要给人家沾油来吃的。这意思等于佛经的智慧是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地方都需要的，并不是读来做装饰用的。老和尚出的考题是千变万化的，我的恩师告诉我，当时承天寺建在深山中，工程有种种困难，大家要自己挑土搬砖，甚至工作到全身泡在泥水里面。老和尚勉励大家 要一面做工作，一面念佛，训练动中念佛的功夫。有一天，很多位法师大德来拜见老和尚，老和尚就请人到工地把我的恩师叫回来翻译。当恩师一进到方丈室的时候，老和尚就马上向在座所有的法师说：你们看，我们全承天寺就是这个人最会做表面工作，你们看看他弄得全身都是泥巴，就是要让人家说他工作很辛苦认真。鼎鼎大名的老和尚这样讲，可以说没有人不相信的。在座的法师有人听了，就跟我的恩师说：啊，老和尚说你都做表面工作，这样不好哟。恩师听了马上就跪下来向大家说：是的，弟子都是做表面工作，弟子会忏悔改过。当时我听到恩师这么说，眼泪就掉下来，内心非常感动。我自己反省，如果老和尚这样说我，又是向那么多长老法师说，我听了一定会当作是真的，感觉很难过。但是恩师他有觉性，随时了解这就是在考试，就好像在考是非题那样，他会很平静，照他应该回答的交出他的考卷。我们想想看，如果有人当众骂我们是做表面工作，我们听了马上就不服气，这等于就是不打自招，因为一生气就表示内心没有关照，人家只说一句话，我们就马上生烦恼，这就证明我们内心的修行工作并没有做，所做的真的只有表面工作而已。种种的工作本来是要给我们借镜练心的机会，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没有好好运用工作中的种种境界来降服自己贪嗔痴慢的烦恼，这样所做的一切工作确实只是表面，没有实际的功德。人家如果批评我们不好，我们就不高兴，这表示我们做工作的动机还有希望别人称赞的心夹杂在里面，这样就是内心并不清净。内心如果不能清净，不管做多大规模的工作都是只有表面而已。老和尚所说的就是很好的提醒，提醒我们反省自己是不是有真实做内心的功夫。如果真心修行，内心有关照，就不会为了别人说你做表面工作来生烦恼。如果内心生气了，就真正只有做表面工作，别人的批评也是千真万确的。恩师告诉我，过去在承天寺建筑的时候，大家都要合力帮忙。有一天，在泥土里忙到夜里疲惫不堪的时候，老和尚竟然自己去把一大盒原来已经分类好的铁钉全部都搞混，然后说： 你们去把这一盒铁钉分大小尺寸剪好。”恩师描述，本来当时他涌起的念头是：“哎，老和尚，您为什么偏偏选这种大家都疲累不堪的时候叫我们来捡铁钉呢？”然而老和尚把面孔板起来说：“难道临命终的时候还让你选时间吗？”恩师当时马上跪下来，懂得老和尚的意思，回答说：“弟子现在就去捡。”然后勉力振作，抖擞精神，把铁钉分一寸两寸，照大小分类，捡到半夜才把铁钉都分好，然后去报告老和尚说：“弟子已经把铁钉分好了。”老和尚却回答说：“要捡也是你的事，不捡也是你的事。”临命终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是在哪一个舒服的时候，无论是30岁死或是80岁才死，总是这一生最老又最累的那一天。所以平常都要努力练习，不管是什么痛苦疲劳的时候，都要能够正念分明。我们都知道，老和尚自己是一个可以整夜都露天打坐的人，他本身根本不需要建什么寺庙，他可以说把建寺庙当作是教学的器具，用这个来锻炼弟子。平时如果有人在我们很累的时候又要叫我们去做什么，可能我们就会觉得他很没道理，很不体贴。如果我们睡得正好的时候被人叫起来做工作，可能我们就很不高兴，会给他一个坏脸色。然而老和尚平时给弟子的锻炼就是这样，当然有人也会不高兴，不理会老和尚的锻炼，自己先跑去睡觉。但是有人会了解，修行就是要锻炼自己，随时觉醒。他就不管事情到底是有理还是无理，都会提起正念，做自己该做的锻炼，交自己该交的考卷。老和尚说，修行不是在讨论事情有理还是无理，是看你遇到境界的时候能忍还是不能忍。我们要注意老和尚的话：要捡也是你的事，不捡也是你的事。真的，要去西方也是你的事，不去也是你的事。你要时常提起精神，正念分明，也是你的事。你要糊里糊涂，放纵烦恼，也是你的事。在我病得很痛苦的时候，恩师来到我的床边，告诉我老和尚的开示和他自己的修行过程。我听得很感动，就在振作起来念佛。因为要念也是我的事，不念也是我的事。要念佛往生西方，是我的解脱快乐；不念佛要痛苦轮回，也是我的事，也是要自己去吃苦。我们都是忍力 还没有成就的凡夫，在种种身心的折磨中，虽然知道这是我应得的业报，也有不能安详微笑、熬不过去的时候。但是只要再提起信愿，就如同三更半夜振作精神把铁钉捡好那样，提起信心愿力念佛，一定可以回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一条路就是一条不断提起信心愿力的路，就是一条把痛苦化作光明莲花的路。